足够了。沙瑞山挥手打断了汪淼的话。那您就应该知道，与我们观测的不同部分的微小不均匀不同，宇宙整体辐射背景波动是随着宇宙的膨胀，在宇宙时间尺度上缓慢变化的。以普朗克卫星的精度，直到100万年后都未必能测出这种变化，你却想在今天晚上发现它5%的波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整个宇宙像一个坏了的日光灯管那样闪烁。
闪烁，而且是为我闪烁。汪淼的心里说。
叶老师，这是在开什么玩笑啊？
沙瑞山摇摇头。
但愿真的是个玩笑，
汪淼说。本想告诉他叶文杰并不知道详情，但又怕因此招致他的拒绝。不过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既然是叶老师交代的，就观测吧，反正也不费劲儿。1%的精度，用老古董扣吧就行了。
沙瑞山说着在终端上忙活起来。很快屏幕上出现一条平直的绿线。
你看，这就是当前宇宙整体背景辐射的实时数值曲线。哦，应该叫直线才对。数值是 2.726 正负 0.010K。那个误差是银河系运动产生的多普勒效应，已经滤掉了。如果发生你所说的超过1%振幅的波动，这条线就会变红，并将波动显示出来。我敢打赌，直到世界末日，它也是条绿直线。要看到它显现肉眼看得到的变化，可能比看到太阳毁灭还要等更长的时间。
啊，这不会影响您的正常工作吧？
当然不会，那么粗的精度，用扣把观察数据的边角料就足够了。好了，从现在开始，如果那伟大的波动出现，数值就会自动存盘。
可能要等到凌晨1点。
啊，这么精确啊。没关系，反正我本来就是值夜班。哎，您吃饭了吗？啊，那好，我带您去参观一下吧。
这一夜没有月亮，他们沿着长长的天线阵列漫步。
沙瑞山指着天线说：壮观吧，可惜都是聋子的耳朵。
哦，为什么呢？
自他们建成以来，在观测频段上就干扰不断，先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寻呼台，到现在是疯狂发展的移动通信。这些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能做的那些项目，像米波巡天、射电变源、超新星遗迹研究等等，大部分工作都不能正常开展。多次找过五委会都没有用。我们能玩得过中国移动、联通、网通？切，没有钱，宇宙奥秘算个球。好在我的项目靠卫星数据，与这些旅游景观无关了。
近年来很多基础研究的商业运行还是很成功的吧，比如高能物理，把观测基地建到离城市远些的地方应该好些吧。
那还是钱的问题啊，就目前而言只能是在技术上屏蔽干扰。哎，叶老师要是在就好了，他在这方面造诣很深的。
于是话题转到了叶文杰身上。从他的学生那里，汪淼得知了他那历经风霜的一生。他听沙瑞山讲他如何目睹父亲在文革中的惨死，将他后来在建设兵团被诬陷，后来杳无音讯，90年代初才又回到了这座城市，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大学中讲授天体物理学，直到退休。
最近才知道，他那20多年是在红岸基地度过的。
什么？红岸？ 汪淼吃惊地停住了脚步。
难道那些传说
大部分是真的？红岸自译解系统的一名研制者移民到欧洲，去年写了一本书。你所说的传说大多来自于那本书，据我了解是真的。红岸工程的参与者大都还健在啊。
这可真是传奇啊。
尤其是发生在那个年代，更是传奇中的传奇。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沙瑞山问起进行这次奇怪观测的目的，汪淼避而不答，他也就没有再问。显然，一个专家的尊严不允许他对这种违反专业常识的观测表现出过多的兴趣。然后，他们到一间为游客开的通宵酒吧中去坐了两个多小时。沙瑞山一杯接一杯地灌着啤酒，变得更加健谈，而汪淼却早已心神不定，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那条绿色直线。直到差十分钟，凌晨一点时，沙瑞山才接受了汪淼的多次提议，起身返回实验室。这时，照向射电天线阵列的聚光灯已经熄灭，天线在夜空下变成了简明的黑色二维图案，仿佛是一排抽象的符号，以同一个仰角齐齐地仰望着宇宙，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这景象令汪淼不寒而栗，他想起了《三体》中的那些巨白。回到实验室时，正好是凌晨一点。当他们将目光投向终端屏幕时，波动刚刚出现，直线变成了曲线，出现了间隔不一的尖尖的波峰，颜色也变红了，如同一条冬眠后的蛇开始充血蠕动了。
这肯定是寇本卫星的故障，沙瑞山惊恐地盯着曲线。
不是故障，
汪淼平静地说，在这样的事情面前，他已经初步学会了控制自己。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
沙瑞山说着，在另外两台终端上快速操作起来。很快，他调出了另外两颗卫星 WMAP 和 Planck 的宇宙背景辐射实时数据，并将其变化显示为曲线。 三条曲线在同步波动，一模一样。沙瑞山又搬出一台笔记本电脑，手忙脚乱地启动系统，插上宽带网线，然后打电话。汪淼听出他在联系乌鲁木齐射电观测基地，然后等待着。他没有对汪淼解释什么，两眼死盯着屏幕上的浏览器。汪淼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几分钟后，浏览器上出现了一个坐标窗口，一条红色曲线在窗口上出现，与另外三条进行着精确同步的波动。这样，三颗卫星和一套地面观测设备同时证实了一件事：宇宙在闪烁。
能将前面的曲线打印出来吗？
汪淼问。沙瑞山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点点头，移动鼠标启动了打印程序。汪淼迫不及待地抓过激光打印机吐出的第一张纸，用一支铅笔划过曲线，将波峰间的距离与他刚拿出来的那张摩尔斯电码表对照起来。
短长长长长
长长长，短短短短短，长长长短短，长长短短长长，短短长长长，短短短短长，长长短短长长，短短短长长，长长短短短。这是1108冒号21冒号37。
王淼继续对照着，后面是1108 2136 1108 2135。
倒计时在宇宙尺度上继续，已经过去了78小时，还剩1108小时。沙瑞山焦躁地来回踱步，不时在汪淼身后停下来看看他正在写出的那一串数字。你真的不能把实情告诉我吗？他耐不住大声问。
沙博士，相信我，一时说不清的。
汪淼推开那一堆印着波动曲线的纸，盯着那行倒计时数字。
也许三颗卫星和一个地面观测点都出现了故障。
你知道这不可能。
如果有人故意破坏呢？
也不可能同时改变三颗卫星和一个地面观测站的数据。那这破坏也有点超自然了吧。
汪淼点点头。比起宇宙闪烁来，他宁愿接受这个超自然。但沙瑞山立刻抽走了他怀中这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要想最终证实这一切，其实很简单，宇宙背景辐射这样幅度的波动已经达到了我们能用肉眼觉察的程度。
你胡说什么？现在是你在违反常识了。背景辐射的波长是7厘米，比可见光大了7-8个数量级，怎么能看到呢？
用 3K 眼镜。
什么 3K 眼镜？
是我们为首都天文馆做的一个科普小玩意儿。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将彭齐阿斯和威尔逊在40多年前用于发现 3K 背景辐射的20英尺的喇叭星天线做成眼镜大小，并且在这个眼镜中设置一个转换系统，将接收到的宇宙背景辐射的波长压缩7个数量级，将7厘米波转换成红光，这样观众在夜里戴上这种眼镜就能亲眼看到宇宙的 3K 背景辐射，现在也能看到宇宙闪烁。
这东西现在在哪儿？
在天文馆有20副呢，
我必须在5点以前拿到它。
沙瑞山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对方很长时间才接起电话。沙瑞山费尽口舌才说服那个被半夜叫醒的人1小时后在天文馆等汪淼。临别时，沙瑞山说，
我就不同您去了，刚才看到的已经足够了，我不需要这样的证明，我还是希望您能在适当的时候把实情告诉我。如果这种现象引出什么研究成果的话，我不会忘记您的。
闪烁在凌晨5点就会停止，以后别去深究它吧。相信我，不会有什么成果的。
汪淼扶着车门说。沙瑞山对着汪淼注视良久，点点头。
明白了。现在科学界出了一些事。
是的。
汪淼说着钻进了车里，他不想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
轮到我们了吗？
至少轮到我了。
汪淼说着 发动了车子。王淼一小时后到达了室内，他在新天文馆前下了车，城市午夜的灯光透过这栋巨大玻璃建筑的透明幕墙，将内部的结构隐隐约约显现出来。汪淼现在体会到，如果新天文馆的建筑师想表达对宇宙的感觉，那他成功了。越透明的东西越神秘，宇宙本身就是透明的，只要目力能及，你想看多远就看多远，但越看越神秘。那名睡眼惺忪的天文馆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等汪淼了，他把一个手提箱递给汪淼，
这里边有五副 3K 眼镜，都是充好电的，左边的按钮是开关，右边是光度调节，下边还有十几副，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我先去睡会儿，就在靠门口那个房间。
这个傻博士真是个神经病。
说完转身走进昏暗的馆内。汪淼将箱子放到车座上打开，拿出一副 3K 眼镜。这东西很像他刚刚用过的微装剧中的头盔显示器。他拿起一副，走到车外，戴上。透过镜片，看到的城市夜景没有变化，只是暗了些。这时他才想起要将开关打开，立刻城市化作一团团朦胧的光晕，大部分亮度固定，还有一些闪烁或移动着。他知道这都是被转化为可见光的厘米微波，每团光晕的中心就是一个发射源，由于波长的原因不可能看清形状。他抬起头，看到了一个发着暗红色微光的天空。就这样，他看到了宇宙背景辐射。这红光来自于100多亿年前，是大爆炸的延续，是创世纪的余温。看不到星星，本来由于可见光波段已被推至不可见，星星应该是一个个黑点儿，但厘米波的衍射淹没了一切形状和细节。当汪淼的眼睛适应了这一切后，他看到了天空的红光背景在微微闪动，整个太空成一个整体在同步闪烁，仿佛整个宇宙只是一盏风中的孤灯。站在这闪烁的苍穹下，汪淼突然感到宇宙是这么的小，小的仅将他一人禁锢于其中。宇宙是一个狭小的心脏或子宫，这弥漫的红光是充满于其中的半透明的血液，它悬浮于血液中。红光的闪烁周期是不规则的，像是这心脏或子宫不规则的脉动。他从中感受到了一个以人类的智慧永远无法理解的怪异、变态的巨大存在。 汪淼摘下3K 眼镜，虚弱的靠着车轮坐在地上。在他的眼中，午夜的城市重新恢复了可见光波段所描绘的现实图景，但他的目光游移，在捕捉另外一些东西。对面动物园大门旁的一排霓虹灯中，有一根灯管坏了，不规则地闪烁着。近处的一棵小树上的树叶在夜风中摇动，反射着街灯的光，不规则地闪烁着。远处，北京展览馆俄式尖顶上的五角星也在反射着下面不同街道上车灯的光，不规则地闪烁着。汪淼按摩尔斯电码，努力地破译着这些闪烁。他甚至觉得旁边几幅彩旗在微风中飘出的皱褶，路旁一洼积水表面的涟漪，都向他传递着摩尔斯电码。他努力地破译着，感受着幽灵倒计时的流逝。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天文馆的工作人员出来了，问汪淼看完了没有。当看到他时，他的样子，室内人双眼中的睡意一下子消失了。收拾好了3K 眼镜的箱子，那人又盯着汪淼看了几秒钟，提着箱子快步走了回去。汪淼拿出手机，拨通了申玉飞的电话，他很快就接了。也许他也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汪淼无力地问。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